怀胎十月要出生的时候，那么这个全副的这个全分的心神，好，就整个神识才附到胎体里面。这个道理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根据的，不对的这意思是说这个道理也是讲得过去的。当以有代为受胎者为长途多分额，那么因为他是认为说中间那段那应该是有个代为受胎的。好，三界诸法唯心所现，众生虽迷，其业力不思一处，正是心力不思一处，亦是诸佛神通道力不思一处。好，所以这个三界唯心，所以三界诸法都唯心所现，你心里想什么就是相应什么。像有时候心里假设我们被很多事情会很烦躁的时候妄想很多的时候，当你一开始意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一开始意念那个身心烦乱的心情就慢慢静下来，就转为比较清凉的，这就叫唯心所现。你心里在意念什么，心里是什么，是在想什么，就是那个状况。你在意念十善法就十善法的那种心境，你在意念常常在想着要造恶，那就是恶业的那种混浊的心。如果在意念的圣号，那就是跟解脱道清净的解脱道相应的那个心。所以这个唯心所现，所以业力不思议，那心力不思议，我们这个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虽然业力不可思议，当然这个佛的神通道力更不可思议。好，我们来看下面呢这一段呢是在讲这个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极观极光净土。这一段我们就稍微看一下。防恩圣同居，方便有余恶土，乃曰待业往生之凡夫，与断见思惑之小圣而立，不可约佛而论。若约佛论，非但西方是四土全体极光，即此五浊恶世三途恶道，自佛世之，何意不是极光？我们常谈这个四土，这四土也是天台宗他也比较强调的。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属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凡圣同居，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也是凡圣同居极乐世界也算也算凡圣同居。但是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呢，它呢那个十报庄严长极光，十报庄严土它四土都有。所以凡圣同居，方便有余，方便有余是什么人呢？凡圣同居跟方便有余这两个地方都是只有就是针对小圣，甚至就以至于凡夫而言，而不是针对佛而言。佛是任何地方都可示现，所以在立场上不是站在佛的角度上来看，而是站在待业凡夫跟断见思恶惑的小圣果位来看的。那么方便有余土是什么人住呢？就是阿罗汉住的就是正小圣果位的罗汉所住的方便有余土。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那阿罗汉入涅槃他跑去哪了？他有一个地方就是方便有余土那么佛呢都会跑去那里把阿罗汉叫出来跟他讲你要发大愿，要发大心要如何如何这个都是要佛菩萨的工作了。佛菩萨工作他方便有余土呢都是佛菩萨能够管理到的，能够去关照到的地方。 那我们凡人当然是没办法了。那么这里讲，如果从佛的角度，若约佛论，你非但西方的四土全体常寂光，如果从佛的角度来看，你任何土都对他来讲，对佛来讲，那个都只是啊，只是一个事项上的啊一种视线啊，他能够啊，他要去利益众生的话，那他哪里都可以视线，哪一种土他都可去。所以这个五浊恶世三途恶道，在佛来看都是他可以视线的地方，所以合一不是极光净土，常极光净土，任何地方对佛来讲它都是常寂光净土，所以常寂光净土是包含所有土的，啊，大家懂意思吗？只是在佛的境界来看，它本身呢就是处在常寂光的状况，所以遍一切处是常寂光土。哎，等一下讲错，我们还没第三行下面，故曰：譬如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寂光。这譬如遮那就讲法身，好，就讲我们的法身。遍一切处之常寂光土，为满正光明遍照之譬如遮那法身者，亲得受用耳。我们讲法身就指譬如遮那，好，譬如遮那佛呢，就是我们讲清净法身譬如遮那佛，圆满报身如遮那佛。好，那所以佛呢，每一尊佛都有三身。好，都有三身，法报化三身，法身报身化身，每尊佛都有。好，那么这个譬如遮那佛，不，譬如遮那就指佛的法身。那只有常寂光呢，就是好，只有完全正满哦。大家再等一下讲满正哦，满正意思是圆满的整个佛位，才能够称得上完全亲得受用。要不然一般的像啊十地菩萨啊九地八地，那都是分证，不是圆满的证。好，所以底下啊，于皆分证，若实性以下至于凡夫，离者有而是者无耳。为什么讲若实性以下至于凡夫啊，离者有而是者无呢？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就说实性位跟初住，那是一个很大的分，就是分段处啊。那么实性在证入初住的时候，啊，我们讲实性实住实回实行实回向实地，对不对？好，所以实性在往上就是初住、二住、三住到实住。所以实性位的下一个位次就是初住位，原叫初住位，它就是破一分无明，开始破第一分无明，开始破第一分无明，尘沙惑已破，就是开始破第一分无明。好，那个七性位是我们讲，我们再复习一下哈，初性、二性、三性、四性、五性、六性、七性、八性、九性、十性。初性位就是断见惑，见惑啊，初性位开始断见惑，到七性就是见思二惑全断，他有菩萨心，可是呢在阶位上他已断见思惑，他有小圣阿罗汉的果位的那种层次，可是他是发菩提心的啊。但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菩提心，所以他直接往上就开始要证，叫破尘沙惑。所以你七性八性九性十性，这中间就在破尘沙惑。好，破尘沙惑，那尘沙惑一直慢慢破上来，破到十性位就准备要破无明惑。无明惑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叫根本的烦恼，我们讲做根本哈，最根本的。按这一个最根本的无明呢，什么时候开始破呢？就是你已经尘沙惑破尽了，现在开始破无明了。一破第一分无明，那你就证这个法身大士。刚开始的最初的法身大士的果位就是初住位，原教初住位，原教哈，原教初住位。好，我们现在都在用原教的角度来看哈。 那从这时候开始哈，破第一分无明，你才有完全佛的知见。好，你才有开始有佛的知见，你才能够亲见中道实相，亲见亲证道，亲自证道，而不是理解道。好，那么实性位以前都是理解而已哦。所以他这里有讲啊，这一段倒数第五行哈，理者有而是者无，意思是他只是理解而没亲证，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的这种正量，这种正量哈，他还没有亲证到，可是他是理解到，所以叫做解悟。好，大家懂意思吗？好，叫解悟。好，好，那我们来看哈，再看继续。那么从初住位往上开始算哈，初住位因破第一分无明是法身大事了。你看法身大事，意思就是他有证，有分证到佛的法身。好，大家能了解他这个名词，他就有分证到，他开始一分一分破无明，一分一分破。你看他从初住开始就破第一分无明，二住就破第二分无明，每破一分就往上走一层。好，然后破到十柱就破十分了，再往上呢，十柱十行十回向就破了三十分了，对不对？好，然后在十地又破了四十分了，在十地往上等觉妙觉就破四十一分，破第四十二分无明，整个就证果位了。好，证而、哦、不是证完全佛的果位，圆满的佛的果位。所以他往上走还有四十二个阶位要走，从初柱开始算起，第四十二就是佛，啊，就是佛。好，那我们现在啊看这个欲降之者，当细研弥陀要解论释土文。这个弥陀要解，那个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印光大师非常赞叹，他很钻研这部。好，他说古佛再来也不会比弥陀要解写的还好。啊，也差不多是写的像弥陀要解这样，所以他非常赞叹弥陀要解写的非常好，即使古佛再来也是一样。好，那弥陀要解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释土，大家有空可以去看。而梵网玄义亦复具名。好，那这个梵网玄义这本书也有写到，又须知十报即一光本属一土，曰乘性所感之果，则云实报；曰就近所证之理，则云极光。初住初入实报，分证极光。好，我们看这段，就说如果我们要知道实报极光，实报庄严土跟常极光净土，它事实上本属一土，只是就法身上来看是极光净土，就报身上来看它是万德庄严所具的，所以它是实报。好，实报。所以曰乘性所感之果，则云实报。为什么叫乘性所感？因为你证一分无明之啊，不是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时候你的那个修行哈，就是乘性，就是乘性啊，乘我们本有佛性，因为他已经完全好能够证到啊，见完全证到自己这清净的这个法身，所以呢他那时候开始去利众生的时候是乘性而为的。好，是乘性而为的。那么他所感的果呢，就是十报，十报庄严土，所以他就不是在这个方便有余土了。好，他呢就是开始可以住在十报庄严土了，他感到的果就是十报庄严土了。那么每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所以他这个他就有各种不同层次的菩萨，每种菩萨都有啊，初住二住三住四住啊，乃至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各种不同的菩萨，他破的无明的深度都不一样。所以呢十八庄严土那里面每尊菩萨的庄严度都不同。他所谓十报庄严土，意思就是有妙有妙有，他去利益所有的众生感召出来的身心的那种各种庄严，什么庄严？那万德之庄严。他 他虽在十报庄严土，可是十方法界去利益众生，他去利益众生了。好，他可以分身呢、啊，像初住，初住他光是初住，刚开始最低的十报庄严土里面啊，才刚开始最低的菩萨就是初住菩萨，他就可以在百佛世界利益众生，百佛世界同时示现，好去分身，好分身百佛世界，然后。八相成道，示现八相成道而去利益众生。所以呢，他虽能在十报庄严土，可是呢，他是可以去很多地方去利益众生。那么他去很多地方利益众生，所修来的福报功德力，所以叫旺德功、旺德庄严啊。好，他那个修的那个福报啊，那个旺德庄严，他就在十报庄严土，他是会显现出来的。他身心那是会显现出来的。好。所以你看那个很多经论在描述菩萨，好，你比如说描述那个普贤菩萨，哦，从远方的世界过来，啊，那多庄严啊，旁边多少的菩萨围绕哈、啊，然后，好，那这个那种你看那个描写那种庄严，哇，我看了就很欢喜，哦，这一尊菩萨那种啊，安详徐步慢慢的往前哈、啊，然后啊从。远方空中哈，那慢慢的过来到佛的这个法华会上哈啊，然后再来好来参与这个法华会。你看他描述那个菩萨的那个怎么走路啊，然后身上的璎珞的庄严，大象的庄严，那个象啊，光那只象就很庄严了啊，那个都是各种万德之庄严所累积。他这个要怎么累积来的？就是利益众生。所以说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啊，都是跟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都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自身的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庄严，都是来自于众生，都是来自于利益所有众生所感召来的那种功德力。好，我们来看这个啊，倒数第二行下面。曰就近所证之理，则云极光。好，就近所证的道理来看，它是极光。如果又曰妙有上，他乘性所感，他去十方法界乘性利益众生所感召来的所有功德庄严，那个就是妙有嘛，那就是叫十报。好，十报庄严土。那么在理上所证的那种深度，就是分证常极光净土。所以初住初入十报分证极光，就是在初住菩萨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初住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叫初住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刚开始初入到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前面那个初住是初住菩萨哈，然后初入到十报庄严土，刚开始进入到十报庄严土，那么它是分证极光净土，常极光净土分证。好，因为它破一分无明，它证一分法身，它已经开始证法身了。啊，但是证法身是要从浅的证到深的。好，那从刚开始分证到最后，佛的果位是整个圆满。好，所以它是分证极光。好，妙觉乃云上上十报究竟极光。所谓妙觉就指佛了，佛的果位了，就是上上的十报究竟的极光，就是最殊胜的十报庄严，然后最究竟的常极光。所以所谓十报庄严土，就是佛菩萨的妙有所住的土，是初住至等觉二土皆属分证。从初住菩萨啊，我们现在看的是222页的第一行。从初住至等觉，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两土都是属于分证。就是不管是从十报庄严土的角度来看，从那个常极光净土的角度来看，它都算分证。因为十报庄严土它也算是分证。好，也算是分证啊。妙觉极果，则二土皆属究竟。 就是妙觉，妙觉就是指佛了，啊，是极果，极果就是最圆满的，就是佛的果位的。那么恶土、常极光净土跟这十八庄严土都属究竟圆满的了。所以这个十八庄严土哈，它也是对一般的菩萨来讲，它还是算分证。所以住在十八庄严土可算分证。那么最圆满的还是等佛的果位，它这个十八庄严土才算完整的证。好，我们来看第二行，讲者于十报者曰：者为曰分证，于极光者为曰究竟。极光无相，十报具足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海为陈述不可思议微妙庄严。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菩萨来讲，还没有完全佛，都还是分证。然后直到这个常极光净土完全证的时候，那个才是，这个是极光净土来讲是究竟。不过他这地方哈，他这地方我看那个前后的文意哈，这个讲者于十报者为曰分证，于极光者为曰究竟，这段可能是在回复这个居士写的书信，可能这个居士引用了别的话来问这个印光大师，好，所以这一段我们先保留了哈，它可能是针对这个书信的内容在开示的。好，那我们就看他其他所提的这个教理就好了。那么极光无相，十报具足，这华藏世界海的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各种好万德庄严，所谓十报哈。十报它就是各种功德力所聚居起来的，好，实际上它的这种报身，实际的报身，好，我们现在看到的佛菩萨哈都是化身，我们绝对没有能力，我们现在是没有能力看到报身的，那报身是非常庄严的，好，非常非常的庄严，然后即使那个我们临终的时候。好，佛菩萨来接引我们，我们看到佛菩萨应该也还是化身，好，应该也还是化身，好，只是很庄严的化身。好，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一切诸相皆由空发挥，又如宝镜虚名洞彻，了无一物，而复忽来忽现，汉来汉现，时报极光，极一而二，其恶而一，欲能一了，作恶土说。好，这里就讲说，就好像虚空一样，啊，虚空一样。那么一切相都是由空，都可以在虚空当中所啊，都包含进去。所以在十报庄严土呢，它本身的当下也是在法身。好，它当下本身呢也是那个在十报庄严土的跟常极光净土，它事实上它这个十报庄严土的内涵，它的当下本身呢也是常极光，对佛来讲，又如宝镜，像宝镜一样，虽然虚名洞彻，可是呢什么事情在它前面现出来都可现，好，所以忽来忽现，汉来汉现，啊，你什么东西在这个镜子前面都可现，所以十报极光是极一而二，极二而一，它是事实上是一体的，啊，只是为了让大众明了，啊，它做恶土来讲，这个是我们简单讲这个十报庄严土、常极光净土，还有啊这个凡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这是我们简单的这样子来提，好，还有更多的细论哈，比较细腻的啊这种说法，以后有机缘哈，我们再来研究。我们现在来看，剩下一些时间，我们来看舍利子，哈，来看到这里，有些人对舍利子的一些看法，印光大师很明确的哈，来提出他的看法。 好，我们看222页中间，言设立者系梵语，就设立这两个字是梵语。此云深谷，亦云灵谷，乃修行人界定慧力所成，非炼精气神所成。此待心与道合，心与佛合者之表象耳。所以这个设立呢，当然在这里讲深谷灵谷，是修行人他界定慧的力量所凝聚而成的，并非精气神所成的，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它不是精气神所成的，而是一种界定慧顺解脱道好修习佛法而成的。那么这个呢是心跟道，这个道是指佛法的道啊，心跟佛而合的现出来的一种现象，非特使而烧之，非特就是不是特别是使而烧之才有的，好，非特使而烧之，其身肉骨法便为舍离，就是不是只有死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身肉骨法的舍离，不是啊，古有高僧沐浴而得舍离者，以前古代有高僧哈。他洗澡的时候还可以洗出舍利，那是真的舍利子。然后另外又雪原清禅时剃头，其法变成一串舍利。雪原清禅时是宋朝临济宗的杨岐派的僧人，杨岐派就临济宗他分好几派，其中的杨岐派，杨岐派就上次我们有提到嘛，啊，杨岐明啊，杨岐灯盏明千古，啊，就是指这个杨岐，杨岐是个祖师啊。那么这位祖师呢，创下杨岐派。那这个雪岩清禅师就是杨岐派这派下的人，雪岩清禅师很有名，那么他全名哈，他是雪岩祖清禅师。这个加个祖，祖师的祖，雪岩祖清禅师。好，那么他有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徒弟，啊，得法的一个弟子，叫做高峰圆妙禅师。高峰圆妙禅师啊，好，他呢就是啊跟着雪岩禅师开悟的。好，那雪岩禅师我稍微介绍，现在讲一下他跟高峰圆妙禅师哈，有一个。你们可能会听过这个典故，有一次呢，雪岩禅师呢就问高峰圆妙禅师，好，就问他说：“你白天做得了主吗？”啊，这个高峰圆妙禅师就回答：“我做得了主。”啊，然后呢，雪岩禅师又问高峰圆妙禅师：“那你晚上做梦做得了主吗？”好，他说：“我做得了主。”好，这个高峰圆妙禅师就这样回答。那雪岩禅师又问这个高峰圆妙禅师，又说：“那你晚上做梦无梦啊，无念的时候，是谁在做得了主啊？你做得了主？谁在做主啊？你主人翁在哪里？”哎，他就愣住了。我的主人翁在哪里？你晚上没有梦的时候，完全没梦。也没有什么念头跑出来的时候，那是谁是你的主人翁啊？啊，他就愣住了。然后呢，雪岩禅师呢就叫他参这个话头，说以后你什么书不要看，你就光吃饭睡觉穿衣啊，然后做常住事情，你就参这个话头。你平常无念啊无梦的时候，是谁是你的主人翁啊？好。那他就开始参，参了五年后就大彻大悟，就开悟了，啊，就是高峰圆妙禅师。这一段公案，好，啊，这也是这个禅宗有名的一段公案。那么就是指这个雪岩祖清禅师，就是这个禅师。那么这个禅师他的头发在剃头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剃头的时候，这个头发居然变成一串舍利，啊。这个是记载上有的， 你看，所以这舍利子不是烧才有的，意思是这样子，不是烧才会有。所以烧才有的舍利，很多人就会从烧有的舍利在研究啊，啊，你是不是肾结石啊？啊，你是不是什么？他会说，哎，狗也有啊，哈，那有些动物烧起来也有那种同样的那个一颗一颗的，那大家就来论来论去说啊，舍利没有什么。印光大师就是跟大家讲，这不是只有死的烧的才有啊，平常你只要是一个很用功的修行，或是特殊的状况，只要是顺着解脱之佛法，就可能会有跑出舍利来。像高僧的沐浴，这个沐浴有舍利，这是这个人得要是当然是要修到非常高，好，那他这个可以感得到这个舍利。好，那这个头发剃头的时候有舍利，然后呢底下还有，又有自心念佛口中得舍利者，你念佛的时候口中会跑出舍利，这也是有记载。好，但是我以前看过，但是一时找不出来。 好，我们来看，又有人刻龙突净土文版，版中出舍利者，这个也是有呢。好，这个有记载。你看龙突龙书净土文，哈，大家知道，你在刻这个龙突龙书净土文的时候，刻出舍那个版中跑出舍利，就表示，好，这个是很殊胜的，那种是佛菩萨道力的加持力而有的。好，这个，然后底下又有绣佛绣经真下得舍利者，这样很自诚心啊，要非常的自诚心。你在这个用绣这个佛菩萨绣这个经的时候，经文的时候，啊，你的真底下就跑出舍利来。又有死后烧至舍利无数，啊，门人皆得。有一远游未归，即归至迹象前，感慨悲痛，遂于向前得舍利者。啊，就是说人死后烧的时候，当然如果有高僧的话，那舍利有很多，那门人皆得，大家都得到了，那有一个远游未归的人呢，哇，一回来大家都分完了，没有舍利了啊，他就在这个他的这个遗像前面，这个高僧的遗像前痛苦啊，结果在向前又跑出舍利来，这个也是有的。那底下这个更特别，常庆贤禅师焚化之日，天大起风，烟飞三四十里，烟所到处皆有舍利，遂群收之得四担鱼。好，这个常庆贤禅师，这个禅师的记载比较少，好，但是呢他这个风起风有舍利这是有记载。那么他这个烟啊飞到三四十里，烟所到的地方都跑出舍利来，然后把这个舍利都捡起来，有四担鱼。大家知不知道这四担鱼有多重啊？一担是120斤，一担是120斤，所以四担呢，啊，哦，就那这么多斤啊，几百斤啊，你看这么这个早就比人还重了。所以这个呢都是底下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舍利绝对是修行的道力所成的，当家不知所以妄意是精气神之所炼而，啊，当家就是道家，道家不知道以为是精气神所炼，所以道家烧出来好像有舍利，那种舍利那种绝对跟佛家的不同，绝对不一样，好，绝对不一样。好，我们看这个底下附注编者经案，啊，叫编者的这位居士，他讲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徒弟是亿万，捡得五色舍利珠百余颗。就说印光大师徒弟的隔天晚上，那么呢他呢就捡到了五色的舍利珠，哦，有百余颗， 哦，这百余颗也很多了。然后金圆银澈亦有光，这个舍利子都非常有光啊，而且是圆的啊，晶莹剔透的。又有大小舍利花及雪舍利、牙齿舍利啊，32颗。牙齿舍利，这个32颗可能是指牙齿舍利的，好，共1000余粒，好，所有的舍利花、雪舍利、牙齿舍利加起来有1000余粒，好，在山之树，好，在山里面的出家在家，莫不惊为稀有，好，那时候灵岩山上啊，好，大家都觉得非常稀有。又无锡元德常居士捡得灵骨西归，底家起事忽见谷中现有无数舍利，光耀夺目，好，复此一次景仰。这个无锡的元德常居士，他只是没有捡到舍利哦，他只是捡到灵骨，那么灵骨呢就带回家，好，那么底家来看的时候，回到家里看的时候，哎，谷中现出无数的舍利，光耀夺目，哦，这就很特别了，啊，这就很特殊了，啊，所以这个舍利子哈，是个很特别的，绝对不是一般外面很多猜测，啊，都是用我们人的头脑去想的，啊，然后用现在科学去研究，哎，其他动物也有啊，啊，其他有些人没学佛的也有啊。但是那个绝对不是这种，看起来或许像舍利了，像，但是不是这种讲的舍利啊？佛家讲的舍利是非常特殊的舍利。我们讲到这个舍利子，我们顺便把这小下面这小段啊也把它看完。223页哈，一样这一页哈，倒数第三行，佛舍利更为神变无方，如隋文帝未作皇帝时，一泛身正舍利数粒，即登即后四子，则有许多粒。好，就是说在隋文帝的时候，隋文帝他还没有做皇帝，隋朝是灭在隋炀帝，好，隋文帝是隋炀帝之前，好，那隋文帝做的还不错，隋文帝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呢，有一个梵神，就是啊西方来的啊西域来的这个梵神啊，赠送给他舍利子只有数颗而已。等他登基之后，登基就是做皇帝以后，看看打开看，哦，就分跑出更多啊，则有许多粒啊，就生出很多。那么生出很多啊，这底下括号数百。就是有数百粒了，因修50多座宝塔，好，所以他修了很多宝塔，50多座的宝塔。那么这里底下讲到，阿育王室的舍利塔，可捧而观，能各异见。在那个时候，这个阿育王室，他那个舍利塔啊，他那舍利塔，因为舍利是当然是真的舍利，那这个舍利很特别。人呢，每个人看不一样，不见得是一样的。依你的业力，依我们的业力，啊，依我们的每个人的状况不同，所以底下或一人一时有大小高下转变及颜色转变，即不同即不转变之不同，是不可以凡情测度者。就说你看这个舍利子，它是会转变的，因为每个人他的业力，眼睛看出来的颜色会不同，大小也可能不同，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凡情，我们一般的啊头脑，凡夫的头脑去测度它，去臆测它。世人以凡情测佛法，故只得其损，不受其益。所以世间上的人用凡夫之啊，情感式的凡夫的理智在看的话，还是看不出佛法的啊。如果妄加揣测，只是会损害到他该得到的、该体会到的一些啊宝贵的佛的智慧，他 它会变成体会不到了。这是讲我们舍利子哈，看到这段舍利子，我觉得很欢喜啊，真的觉得很欢喜。因为现在太多人在觉得说这舍利子没有什么，你们不用去，大家不用太在意。可是的确是有什么，那是真的有啊，不是假的，不是假的。好，但是呢，现在最好是不要，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但是啊，我们不要太去在意哈，要太去在意这个人的往生哈。他是不是能够烧出舍利子，这一点呢我们就不要太去看。一个人一生当中多行善啊，多行善他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好，多跟佛法把善缘结稳一点，生生世世啊就啊比较可以稳稳的解脱。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